感谢朋友们来到爱理财频道。这期的节目关于公积金。节目开始之前，我先做个免责声明，本期的节目只是知识性的分享，不存在投资建议。那最近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和建屋发展局发表联合文告说，政府十年期的债券过去12个月的平均收益有所增加，促使特别和保荐储蓄账户的挂钩利率啊高于4%的保底的利率，因此特别和保荐储蓄的账户的存款利率在第三季度，也就是从7月到9月间增加到4.01%。不过普通账户的挂钩利率仍低于2.5%的保底利率，因此普通账户存款的最低年利率将维持在2.5%，退休户口的最低利率也维持在4%不变。那建屋发展局同期的优惠房屋贷款的年利率维持在2.6%。新加坡公积金的利息啊，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积金的利息都没有变化。公积金局啊，在每个季度都会宣布他们的利息的情况，比如现在呢，宣布是下一个季度的利息的情况。那过去多年以来，一贯的情况就是每次都会宣布下个季度的存款利率的时候，都是宣布保持利息不变，但这一次不同了。公布第三个季度的利息为4.01%，利息涨了0.01%。我们知道，公积金局的利率啊，制定的政策通常都不会受到短期利率的影响，它一定是要看长期的，才能决定给公积金会员多少利息。从这次涨了0.01%的情况来看，是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也就是说，公积金局也认为接下来的利率水平可能会长期保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有可能啊，接下来几年都可能维持在2%到4%之间。那么，肖鹏，你对这利息怎么看呢？
好的，俊伟，没错啊，这是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突破4%，所以确实是具备象征意义。从2007年开始呢，公积金局将三个户头——特别户头、保荐户头和退休户头，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SMRA。它的利息呢与十年期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来挂钩。怎么样个挂钩法呢？就是取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过去12个月的平均值，再加上一个%，就是这个计算利息。在这个基础上呢，再设置一个保底利息，就是这个4%。过去的16年里面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哈，通常只有2%左右哈。那我们看这张图。再加上一个%的话，也就是3%出头，所以呢就一直适用这个4%的这个保底利息。久而久之呢，我们可能大家都以为这三个户头就是固定的这个4%的利息哈，那其实它还真的不是这样的。那最近刚刚宣布说它突破4%，那是因为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这12个月里面，新加坡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平均收益率是达到了3.01%，所以这个计算利息就达到了4.01%。那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退休户头 RA 也属于 SMRA， 为什么它还是4%而不是4.01%呢？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点微小的差别。这三个户头虽然利息挂钩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调整的频率却是不一样的。特别和保荐这两个户头是按季度调整，而退休户头是按年调整的。退休户头的利息呢，在去年底就已经宣布了，因为当时的计算利息是3.47%，所以呢2023年全年它都是适用这个4%的这个保底利息。当然看现在情形的话，2024年退休账户的利息啊，那几乎铁定是要突破4%的。接下来我们看市场利率走势的话，7月份美联储有可能还会再加一个0.25%，当然也可能不加哈。下半年晚些时候呢会开始降息，但是预计降息的节奏不会太快。那再加上公积金它这个利息的计算方式本身是滞后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2-3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公积金利息超过4%将是一个新常态，我们经常会看到。
好的， 可能有些观众对于公积金不太熟悉啊，我们再重复一下，公积金呢是有三个账户，在55岁之前有三个账户，普通账户的利息目前是2.5%，保健储蓄和特殊账户目前的利息提高到4.01%啊，从7月份开始。那么55岁之后还会多出来一个账户，叫做退休账户，这个账户目前的利息维持在4%不变。那么公积金呢，它是本身一个是相当好的一个理财工具啊，对于新加坡公民和新加坡 PR 来说，它提供了给我们安全无风险的收益，而且这个收益是比市场上 risk free， 也就是说在无风险的收益要好的。比如目前新加坡的定期存款一年期的利率是3%多，而公积金账户呢给到4.01%是非常好的了。而且啊，在这次美联储加息这波之前，从上一次金融危机，也就是2008年一直到2021年之间，新加坡的银行定期存款一年期的利息也就是1%多的水平，而同期的公积金的特殊账户的利息是给到4%的，所以呢，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无风险的收益。当然，公积金呢，它也有一些劣势啊，不光是优势，还有劣势。首先，第一点，它是有额度限制的，比如您的特殊账户已经存到了19.9万了，那您想存也存不进去了，因为公积金的钱是投资在政府的债券，长期而言政府债券收益并没有这么高，所以4%的保底利息意味着新加坡政府为公积金要补贴利息的，所以就会限制每个人的账户的那个金额，不然的话有的人就存多一些，有钱人存的更多，那么靠这个来赚钱，那显然是对其他人就不公平了嘛。另外一个劣势啊，是流动性的问题，因为一旦存入到特别账户，55岁之前您是拿不出来的。当然，如果您是不需要这个流动性的话，您存在特别账户是没问题的。那有些朋友呢，他确定他不用这笔钱，或者甚至他的普通账户的钱也用不到，他们会把这个普通账户的钱转到特殊账户，这样呢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息。但是对于自己还不确定，未来不确定会不会用到这笔钱的时候，那么最好先暂时放在现金或者放在普通账户中为好。普通账户毕竟还有2.5%的利息，而且有一定的流动性，比如说您如果买房或者还贷，是可以动用到公积金普通账户的钱的。当然，您也可以考虑把普通账户的钱、OA 账户的钱投资在 i 理财的组合当中。 i 理财组合不仅有现金的投资选项，您也可以用 SRS 或者公积金的钱来投资的。当然，投资有风险，大家一定要对风险有一定的认识。好，接下来我们谈谈公积金之外，在新加坡还有什么一些稳健的投资方式呢？请肖鹏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的，在新加坡呢，公积金之外的投资，也就是我们用现金直接投资呢，选择是非常多的。那就是要怎么选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和目标。假如说我们年复一年的把钱放在银行存款，或者是其他一些收益率4%以下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的产品，那这样做真的是安全的吗？对我们家庭的财务来说意义大吗？那说老实话，我们还不如把钱直接填充到公积金就好，对吗？所以呢，对于新加坡公民或者 PR 家庭来说，其实公积金以外的投资它是有一个隐含的收益率目标的，那就是要做到4%以上，这样才是合理的。要知道公积金的它的这个保底4%的利息，对我们是无风险的，这是因为政府在替我们承担了风险。那如果我们自己投资的话，那你多多少少总是要直接面对这个投资风险的，那么你作为对这个风险的补偿，我们自然对回报的要求也会提高一点。那要考虑到家庭理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就是每年收益率，就是你一点点的差别，哪怕是只有2%的差别，那日积月累下来，对一个家庭的最终收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可以看看这张简单的表格。假如一对夫妻他35岁左右，他拿10万新币来投资，那按4%的收益率的话， 到他们55岁，那也就是20年后就变成22万，那累计收益只有12万。那要是每年多赚2个点的话，那收益就能够增加到22万。相对4%的情况来说，它是多赚了85%。那当然到65岁的时候差别就更大了哈，那这种情况下就多赚了111%。所以这个差异是非常大的。对于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来说啊，能不能提前退休等等，那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当然如果要达到6%以上呢，光光依靠这个存款和一些债券类的产品啊，那包括这些债券类的这些保单，那显然是不够的。那我们的投资资产里面呢，肯定是要有权益类的产品的，就是股票啊，或者说股票型的基金才行。那当然房子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看通胀的一个选择，不过眼下呢新加坡的房子很贵，那相对来说就是另外一个房地产投资品种 REITs 它的估值相对合理一些，预期的长期收益率也是在6%以上。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这个品种。另外的话，股债均衡配置也是一个稳健的选择，股票实现增长，而债券呢提供现金收益，同时呢来对冲股市风险，它们是一对完美的搭配。上面我们举的是只是这两个例子，那其实还有很多了，具体怎么样来配置还是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包括投资偏好啊、流动性需求啊等等。时间关系呢，我们这里不展开讲哈。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向俊伟和我来咨询。最后呢，我们报告一下爱理财稳健组合的表现啊。爱理财稳健组合它也是一个股债均衡的组合，在刚刚结束的5月份哈，我们组合是上涨了1.5%，今年到现在是上涨7.1%，组合成立以来是上涨9.7%。
好，感谢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再见。